我老
嗯，
师
好，
好，听得到吗？
啊，可以听到，听到，嗯，行，
好的。
嗯，好，嗯，
那我直接，
你直接报吧，
来
反正
介
你
绍我这个
很
案例。
熟
好
了，哎，
的。
对，好，嗯。
我这个来访的28岁女，湖北人，然后到北京上本科以后，留在北京工作了，至今从实习到工作一共5年，做了3份工作，然后都是待了3个公司，都是做游戏策划的。然后来找我咨询的时候是处于刚刚。辞了前一份的职，然后准备找下一份工作，因为是年关，所以他当时就给我说的是，他一般在换工作期间会有2周左右的缓冲期，应该是。但是当时我的感受里面，或者在我的内在里体会到的就是，他有2个月的时间会来做咨询，有2个月的时间会缓冲，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来访从去年的12月26号开始给我做，一共做到了3月8号，进行了16次。这16次里边，前面
等一下，
一个月的，
现在3月底了，你的意思说结束了是吗？
不算结束，属于暂停，因为他找
是
到
吗？
了下一份工作就很忙，
不在上
他就
海，
是
那
连，
不不呃哦哦，只是因为它是网络的对吧？
对，
它
是
是
网
视
络
频
的。
的，对。那等于是你们在咨询的过程中，他都没工作，是吗？你们这段时间咨询的过程中，他都没有在上班。
对的，是的，没有上班，是的。然后
哦
他一
哦哦。
上班就停了，一上班就暂停了。在上班的头一天，他还给我约要下一次咨询，然后接着马上就第二天告诉我说，哎，老师那个上就是昨天跟你一说完，那个对方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工作了，然后我就要急着办房子、找房子、找工作就过去了，然后就到现在为止，他基本上就是连那个。平台都没有登过，就是他的信息都是未读状态的，就你能看到。对，然后他当时来咨询是因为感情问题来的，他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就知道目前他的这个亲密关系的男人对自己是有毒的、不好的，还离不开他，还不想离开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之前的那个咨询的话，是在8个月前有过线上咨询4次，应该也是这个平台，但是。我这边看到的其实是跟，就是从我这里是就是首次咨询的，他说是账号不一样，就是之前用的是妈妈的手机，然后前面那个咨询师是男咨询师，然后为什么选男咨询师？他说是因为他的妈妈有一群朋友，这一群朋友有9个，就是都是男的，都是舅舅，他都叫他舅舅，他是妈妈的初中同学，然后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妈妈那个时候生他可能是24岁，然后。在这一群舅舅可能都是玩的特别好的里面，他是最早出生的孩子，所以他们都看着他长大的。然后妈妈有什么就是自己的重大事情都会去找这些舅舅去商量，所以他也就挑了一个男性咨询师，他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他觉得聊了4次没什么进展，所以当时就没有做了。然后来找我的时候是为什么来？就是找我的前2天，他跟他的那个。亲密关系的男友发生了一次冲突，原因是他晚上11点过的时候，有一个男性朋友，就他的朋友很多，女性、男性都有。然后男性朋友跟他打电话说，就是有点急，要找他倾诉一个事儿，然后他就接了。然后他的这个男性朋友就很生气。然后他们两个人这个过程中就起争执，然后这个来访他就自残了，就伤害了自己。对，然后就因为这个情绪问题，当时他就觉得这个男的对他的自己的妻子是那么的好，但对他却那么的不好，所以他来咨询的。我是这么，他当时这么说的。对，然后来访的话，1米7的个子，160斤，但是他说别人看他可能只有130斤，然后我看着其实他也不显得很胖，就是挺饱满的那种，但是并不显得胖，但是只是从脸看啊。他会说他常常出门，就说到这个体重的时候，他就会说，也说到这个离职，他就会说他出门可能 可能当天咨询的时候，其实就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想他当时就说到，他说有男性会搭上他，经常搭上他。最离谱的是一次会有7天就有7个男性来撩他，就包括一些司机啊和师傅。因为平时工作嘛，所以公司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就可能还少一些这种男性。但是但凡他离职了，他出门了，就每天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他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并不算好看，那个身材也不是很好，挺胖的，但是就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来男性来搭讪他？然后在我的第一印象看到的这个来访的话，脸是圆圆的、胖胖的，就是看着挺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是短头发，是那种蓬松的。然后长得我自己觉得其实不算很漂亮，但是呢，因为很白净，就很白净，很舒服。然后就看起来我会觉得其实还是蛮有性魅力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男性咨询师的话，我会觉得，哎，我其实是觉得对我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一次咨询，他整个的表情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就是基本没有表情，一直在就是去讲一些东西，然后也是很飘散的感觉，不是很浓、很整合的那种整体的一些有连贯的，就是也讲得很零散，然后情感总的来说就是很压抑的。然后他也会第一次的时候，他会说，哎，他家人和家庭都会很好，觉得他们对自己很好，他第一次都会表现这样。然后第二次在咨询的时候，来访就会问咨询师他是不是可以抽烟。然后后来之后，就他说他在思考的时候或者一个人的时候会有抽烟的习惯，咨询师是允许了的。然后他在咨询中基本上会抽个两三根的烟。然后之后的咨询里也基本上会抽，但是咨询师没有特别的感觉，就他抽烟这个感觉给到我并不明显，并不觉得他在特意做一个事情，是就像没做这个事儿一样的。说实在的，然后这个来访的一个成长的背景来说的话，他的父母是在医院工作的，他的妈妈是护士长，爸爸是麻醉师。但是说实在的，爸爸和妈妈的这些，爸爸尤其是根本就没提及过，基本上。然后两个人工作很忙，在4、5年级之前都是，来访都是跟外公一起住的。然后在他的记忆里，外公很宠他，但是他第一次的时候就会提到，虽然外公很宠他，但是是一个家庭关系特别不好的长辈，跟他的子女是特别处不到一起的。然后他记忆中的画面的话，会说他的外公会带着他去，天台放风筝啊，然后去挖野菜呀，然后带着他去玩啊，去撒野啊，就是不会让他受委屈，要什么给什么的那种。然后，在妈妈很小的时候，外公和外婆就离婚了，然后外婆重组了家庭，然后妈妈和舅舅就跟着的是外公。外公对舅舅和妈妈都是那种很粗暴、会下手的、会揍他们的，对妈妈会把衣服扒光了来打，用针扎的那种，对舅舅是绑起来放在床底下用棒子打，这是他说的。
他有说他妈妈那时候多大吗？
具体他没说，这些。他没说具体多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听他妈妈说的，
对对，
对，
我知道，
然后他也会说这部分，其实我也觉得他在说他的外公其实是很疼他。他说他舅舅家的弟弟在他这个来访初三的时候出生，他小他15岁，但是是外公让他跟他起名字，而且用的就是他的名字，用的他当时起的名字，他15岁跟他弟弟起了名字。然后他的爸爸和妈妈是初恋结婚的，他觉得爸爸什么都会听妈妈的，觉得爸爸很疼妈妈，很爱妈妈。对，我先讲爸爸这部分的话，他就印象其实是没什么的。他就说初中有一次发高烧，家里没药了，打电话给爸爸的时候，自己很着急，冲他吼，但是爸爸却把手机直接放边上，就是根本就不理他，不听他的吼了。然后他对妈妈会说，我爸根本就不爱我。他这是他跟他妈说，然后他自己会说，但是又自己会说，每一次他爸爸会抱他起床，让他骑在他的头上。在长大以后，妈妈有对他说过，说因为你是女孩，所以爸爸他并不喜欢你。但是在来访的感觉里，他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在意这个人他是爱不爱我，他根本不在意。他说如果回到家，我爸爸妈妈他抱不抱我也没关系，我如果跟他很亲近的话，反而会觉得很难受的。对，所以他其实前期他，我觉得他依恋的其实是他的，都是他的外公这个人，我会感受到。然后，他的妈妈， 就这么，你看五六年级之前都是跟着外公嘛，然后初中以后其实才跟着他爸，跟着他妈妈的。但他妈妈在他六年级的时候就生病了，得骨癌，他需要把骨头挖了补上人工骨，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然后他也说中间吃的一种药可能也对神经有影响，这使得他妈妈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就是每一次这个来访回家，他们家他说一进门有2个沙发，一个靠着窗，一个靠着墙吧。然后他每一次一回家，一看到妈妈在那个位置，他就知道他一定会挨打。就这样的挨打是3天2头就会发生一次，然后持续了有3年的时间。就这个场景，当时讲到的时候，我反正是觉得挺瘆骨的，挺吓人的。然后。他在他会说，其实，在外公处的时候，他的脾气是非常大的，就是但凡有人欺负他，他会掀桌子的那种。就是你们，然后跟妈妈相处也是，就是，哎，你妈妈，你说，那个什么，就是有他说他小姨有一次回忆说，他妈妈有一次跟自己跟妈妈吵架，妈妈说你吃的那是什么，穿的那是什么，那都是我的。然后来访就把衣服一脱，大冬天就出门了。然后这还是另外一个什么小姨拉他，他就说他其实是很倔的。然后然后当时到初中的时候，他就说他再也倔不起来了，就是就算他妈打他，他也不会跑，他也不会动。然后同学拉着他的衣服这个帽子往后拉，他就受着，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反抗。这是他讲到的这部分。然后他说初中有一次他自己不。他非常冷漠，非常冰冷的，不带情感的对他妈妈进行了反击。他把书扔到他妈妈的面前，然后他妈后来，他妈说，他说他的那个冰冷是会冻死他的，就是他妈妈说的，就是然后他妈妈非常情绪激烈的说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要去马路上撞死。啊，来访说他当时是很害怕的，他觉得他跟妈妈反击是只会带来更大的后果，更大的损失，所以他也不会反击了。有一次，其实他妈妈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每次打他，甚至很多时候会有要去厨房拿刀的冲动。他常常因为有舅舅或者是一些小姨在，他也不会真的拿刀出来。有一次，来访在跟妈妈2个人的时候，妈妈真的去把刀拿出来了，把来访堵在门口，然后来访哭了。然后他记得，因为来访他记得妈妈每一次就是打了他以后会跟他道歉，都会说妈妈还是爱你的。于是来访当时就对妈妈说：“妈妈，你不会对我动刀的，你还是爱我的。”妈妈回答说：“不，妈妈不爱你。”其实这是来访可能前面几次咨询非常情绪很单调的过程中，唯一一次在这个咨询里边眼泪掉下来的时刻。对，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对他的学业，就是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当他考了100分，就是其他他都考100分，只有语文考了97分，然后妈妈就会让他跪一个半小时，就是丢1分就跪半个小时这样的。但是这些其实他自己没什么印象，是后来妈妈他长大了以后，妈妈跟他说起，跟他道歉的。然后但是他记得说他在病房的时候，就妈妈在生病的过程中，他在病房，然后跪着，就在病房里跪着背英语。然后妈妈后来长大也会跟他解释说，当时妈妈去爸爸那个全家人都给爸爸找了一个女的，他担心自己后面没有人照顾，所以很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样的学业啊，这是妈妈可能后来的跟他的解释。就每一次反正妈妈打完都会来道歉，然后来访在有一次就是被妈妈打完以后来道歉的时候。来访对妈妈说：“你看这个墙上这个钉子，它拔了以后那个洞还在不在？”就是妈妈的印象对这个话很深刻。然后后来告诉来访，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在来访的记忆里，他根本记不得这些东西，他记不得他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妈妈也有告诉来访说，来访在小的时候会问自己，问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抱别的小孩不抱我呀？”这。对，然后但是来访会记得有一次说他去扎针，因为他妈妈是那个医护人员嘛，所以他去扎针，每一次他扎针的时候，有一次被一个实习生的护士扎了10多针都没扎进去，他都就是都没哭也没哭，然后他妈妈也没让换一个人， 但是有一次，他妈妈带他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个小朋友在那里哭着，他妈妈非常非常温柔的、温和的去抱着那个小孩，告诉他说：“你放心，就是我是副司，就好像我是副司长还是什么，然后就不会很疼的，就非常温柔。”他这个印象他会记得，然后说给我，然后在他是来访他高中的时候，他高中的时候其实学的是艺术，然后。后来是得了一个病，他非常的那个学那个艺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很，就是有点不吃不喝，感觉就是很虐的那种。然后他就生病了，他生病了以后呢，就没有参加那个艺考，他就后来又复读去参加那个语就是文化课的那种，跟普通的高考一样，参加的第一年复读的时候，其实。他觉得他考得不好，他就没去。然后第二年他自己重新去，就是，但是其实家人都不让他去考那个，另外一所学校。然后他自己非常有主见的要去考那所学校，然后花了很没多少天的时间，然后真的就考上那所学校了，就是很不错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在他去参加就是高中的时候，他的外公就特别的。就外公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跟他子女关系也不好，所以会要求来来访的家里住。然后，这个来访就会，纠缠在妈妈和这个外公的之间。比如说，外公会让这个来访写，让他帮他写什么，保证书，然后让他爸爸妈妈签字。然后妈妈呢会让来访去跟外公说，哎，让他去跟舅舅搞好关系，缓和。就是总的来说，反正就是老是纠缠在他们俩之间。然后他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他有一只狗狗，那个狗狗本来其实他是妈妈跟他养的，结果妈妈让他就是给狗给爷爷养了，爷爷然后就答应把狗狗拿到他的乡下去养，结果他又说他养不了，就是他本来是答应养，但是结果他说你除非让你妈把我接回去住，要不。我就不给你养了。然后来访他不愿意，后来他就直接说这个狗丢，狗扔了，就把狗扔了。他妈妈也没去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来访那个时候就跟爷爷的关系断裂了，就再也没有联系了。然后妈妈会说来访很凉薄，就因为他不跟爷爷外公联系了。然后爷爷会说也会说来访连你也都不管我了这样的话。在这个来访，他的整个的朋友关系挺多的，他有个闺蜜，是什么话都说的，也有一个就是做了2年的心理咨询的朋友，他为什么来做咨询，其实跟这个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朋友会告诉他一些东西，然后让他做，然后他还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其实也是朋友，就有点像他妈妈的那些舅舅一样的这种类型的角色，这个弟弟就甚至已经住到他们家里去了，就是。这个弟弟反正也是差不多被，就是家里没什么亲人的，然后来访觉得他妈妈挺需要跟人亲近的，然后这弟弟也很享受于有一个家庭可以亲近，所以他们他就把这个弟弟介绍给了他妈妈，他妈妈就直接把这个弟弟当做儿子在带一样，也不带了，其实都大了，但是会到他家过年那些都在他们家，然后这个来访的恋情是非常就是。重要的有大概有4段，第一段呢应该是在一个初中，就在初中的时候，他喜欢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他非常的优秀，成绩很好，责任感也很强，也非常有目标，他是非常喜欢他的，但是这个男生拒绝了他，他向他表白的时候就拒绝了他，来访当时认为是因为他自己不够好，所以他于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一下子就可能当时就从几百外的成绩可能都跳到年级50名以内。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个男生喜欢他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学的就是编导，所以当时他自己也去学了艺术，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学艺术非常拼命，所以晕倒病了以后就错过了艺术联考，读的那个复读的文化课。然后第一年没走，第二年直接他的数学也从90分直接提到120，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能直接把自己。就是把自己放到那个，就是我不到那个位置，但是我一旦想到那个位置，我就一定会搞到那里去。他花了10天的时间跟一个，就是他那个北京的那个学校的朋友学习以后，就考上了那所北京的学校。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失败是可以有利于我成长往前的，是好的。 然后他的工作里面有一部分是做管理层的，但是这个管理层其实也是他的那个本来的管理人走了以后，然后公司就直接把他提上去了，他自己其实能力是没到那个位置的，他知道，但是他到了那个位置，他就非常努力想把它做好。他就没有想过要停下来，直到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觉得实在不对劲了，然后他才不做的。但是他说他不光是这些考的大学也罢，当管理层也罢，他没有一点成就感。别人对他的评价都会是说有勇敢的，有行动力的，在不断的跨山跨海征服很多。但是他自己却会觉得，每一次在最难过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感觉，就是，他说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想要的东西，对，这是他的原话。然后他的那个初恋呢，是他其实是初中、高中一个5年的恋情，这段恋情其实是蛮健康的。他说，他自己在，跟那个。前面那段就是在这次来咨询前的这个男性的前面一段有个7年的恋情，在那个时候他不好的时候，状态很不好的时候，他跟这个初恋写过一封信，这个还然后这个初恋还回信给他，让他记起曾经那个自己其实是很开朗、很清楚、很自信、很明白的，有自我的部分。那接着就说到了前面他这段恋情之前的这段恋情是7年的一个恋情。是复读的时候认识的，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7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对方可能前面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我就前面其实也不好啦呀，就是从一开始好像在他的概念里，从一开始复读的时候，这个男性就并不是很好。到最后分手的时候，都是从睁眼开始，从头发丝到脚趾头数落他。他用的原话是，然后。后来，但是也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提出的分手，也不是这个来访提出来的。然后发生了这次分手以后，就7年的感情结束以后，他自己从他自己租的房间里出来，让给了这个这个男朋友。然后出来以后，他就发生了三次小的交通事故。他就是那种，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很茫然的在行尸走肉一般的活动一样的，所以发生了这个不断的就是交通事故以后，他就去医院做检测，然后医院给他诊断是中度抑郁和中度强迫，但他其实吃药没有，我忘了，但是反正就也没做咨询，就这么过去了。当时遇到了这个现在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其实是一个房产中介，应该是做房子的，所以带他看房子，然后带他吃饭，然后他说那是他。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以后10多天里吃的第一口饭，是这个男的带他吃的。然后，于是他就跟他不断的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交往比较多，聊天比较多，聊的过程中呢，他也觉得这个男的挺好的，挺热情的，然后呢也蛮有分寸的，说话做事那些，没有不舒服，也挺阳光，挺温暖的。而且会在一些外貌啊、工作啊、生活状态里面，可能跟他的互动都会让他觉得感觉挺良好的。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2个月的时候，其实他就发现对方其实是有妻子、有孩子的状态。当时他其实还是蛮刷三观的，他觉得这不是不负责任的事情吗？但是对方却说我结婚了又怎么样呢？所以当时他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很不对，但是又没，就是他又觉得，哎，我好像现在离不开他，就是他觉得离开对方他会很痛，就是过不下去，可能像前一段刚分手的时候那个样子。同时他也会想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既然他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不遇到他也会其他人遇到的，就会遇到其他的也会，所以他就这么合理化了，就是在这个感情里就这么待着了，然后。在第15次咨询的时候，其实她跟我提到说，她男友身上为什么有吸引她的部分，其实不光是先前说的那些，还有一部分是说，这个男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就是非常的以他自己的性情来，不管是顾客还是领导，他是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他觉得这一点其实跟他外公很像，非常的自我，不顾及任何人。然后，她也很震惊于这个男友他 在有一些比如说聚餐的过程中，他会非常体贴入微的照顾到他的领导和下属的那种需求，去为他们挡酒那些。他觉得一个人怎么能把一个自我的部分，就是那么自我，不顾及别人，和有些场合那么高情商，让大家都很舒服，做的那么切合的，就是协调的调试的，怎么那么灵活，那么到位嘞？他是觉得这部分是非常吸引他的，很让他欣赏的。这个男朋友的话，其实是过去在家里是做警务的，但是因为领导被那个反贪倒了以后，所以去了北京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是一个有很多社会动荡经历的人，大概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外表，这个男的看起来是那种比较平和、活泼、孩子气，被那些老年人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在来访的眼里，其实看到说他这个男的，其实他谁都不信任，也谁都不爱去表达，就不会去跟别人表达他自己，说他自己的。这是大概这个男友的情况。最后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妈妈，妈妈的部分的话，男友这个来访其实前面都没提什么妈妈，他会觉得他跟妈妈的关系挺好的，无话不谈，包括跟这个男生的关系，他都是说的。但是其实在倒数第二次，也就15、16次的时候，他就开始提到妈妈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过年，在家跟妈妈相处比较多，他会提到说，哎，妈妈让他吃粉，吃了一，就是他说吃了，就是他说不吃一遍，妈妈可能还会要他吃，他说是2遍、3遍，然后发火的状态。然后最后一次，其实他提到想要让那个咨询师跟妈妈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聊呢？他说我不确定这个妈妈给我的感觉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妈妈的问题。他很想让咨询师去让妈妈意识到，妈妈其实我跟你之间不是什么都说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俩母女关系特别好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他觉得对妈妈其实很烦躁，有的时候挺不想跟她说话的。然后有一个事件是，就是他后来又养了一只小猫，猫给妈妈照顾的过程中，结果妈妈又去让舅舅帮他养这个猫，结果小猫丢了。然后来访在这过程中有任何的情绪，妈妈就会说，哎，你看我都哭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然后就是那你出去找猫，我就不去了，就是我不能跟你去。但是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妈妈好像不允许这个来访有任何的情绪，或者在这件事情上去责怪他，去抱怨他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最后一次咨询了。然后来访后
那
来
你
就，
跟他妈妈谈过没有？你跟他
我
妈妈
没
谈
有，
过
我
没
拒
有？
绝了，我没有，我
哦，
拒绝
你，
了，因为我说，对，我说这个是这个。就是你如果想要去做，你可以去找家庭治疗师说，哎，妈妈跟你一起去做。但是我去跟妈妈谈，其实是谈不出什么的。我能体会的只是你的内心感受，你跟妈妈在交流过程中，你体会到的这些东西，我们去慢慢的梳理的过程。对，大概是这样的。其他，就督导的话，我就想听听王老师可能对这个来访的理解的部分。对，
那么我首先先讲最后你讲那个，就是他的小猫给妈妈带，还有他的小狗也托他的外公带哈。他既然其实是一个很动荡的，不能够保证能够照顾小猫小狗的人，他为什么还要买呢？他好像觉得猫狗是他爸、他的妈妈、他外公天应该要帮他养的，是吗？没有觉得，对吧？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我没想到这一点，对，但是我觉得是应该，他心里有一个应该吧，对，他觉得你们应该帮我养。
对呀、啊，因为你自己这种工作，尤其在互联网工作的人，你怎么可能？就算你养，也可以养猫，那你猫可以放的，对吧？哈，猫比较不需要的。但问题是，那你又干嘛要送走？然后送走掉了，要怪别人，言下之意就蛮怪他外公，也蛮怪他妈的，对吧？
是的。
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一点了哈，当然可能没有机会去面质他这个问题哈。那当然也可以说清楚，他们家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就是界限不清楚，界限不清。他妈妈好像也觉得啊，你看我都要我都这样子了，那么难受，你不能怪我。但实际上他妈妈也可以不觉得，那我已经很尽力照顾了呀，对吧？哦，因为好，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毕业了4年哈。毕业4年呢，然后呢，他做了3份工作，对吧？ 三份工作，等于是他其实换工作还蛮频繁的，蛮频繁的。但我们不管说，有没有什么一些现实原因啊？因为这个单位有很多现实原因。但是我只是在想，就他的换工作情况跟他亲密关系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他可能，他也许他是都是做有关于游戏规划的事情，可是他有没有办法评估这个现在的公司的状态合不合适我？他很轻易的选择入职，或者是他轻易的选择逃避？啊，虽然他说我一定是完成了某一个阶段才走，好像逼不得已才走，可是再怎么讲，一年可能几乎一年换一个，也是有点对一个新手刚刚毕业的人来讲。他后面要找工作，其实这个记录并不是太好的。一个工作都做不到，做满都不到不满2年，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会很快速的用一个错误取代眼前的错误呢？就像她的男朋友在帮她拉黑，现在这个男朋友在帮她拉黑的时候，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慌乱，她很慌张，对吧？她为什么慌张？今天男朋友，我跟男朋友吵架，男朋友把我拉黑了，他为什么慌张？他并不是觉得很悲伤，或觉得很心痛，他觉得很慌张，很慌张，尤其一下子断了一个依靠了，一个人在一下断掉了，对吧？断掉了以后，他接下来的想法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写的，他接下来的想法是。那接下来想是，好吧，那就算了吧，我再找一个，或者过一段时间再找一个。你记得你这段叙述吗？你有印象吧？
不是
她跟
很
她
有
男朋
印
友，
象的，
对，她跟
对，
她男朋友吵架，对，然后男朋友后来是把她拉回来了啦，把她恢复回来，又从黑名单拉出来，但是事实上她对于她男朋友一下子那个，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再找，好吧，断了就断了吧，我再找一个。先是慌乱，就说那我再找一个，或者是过来。所以她其实是要有人在身边的，所以她明明知道她的男朋友已婚了，已婚还有孩子，对吧？还知道有个4岁的孩子，可是她觉得说，只要他在我身边，我都会觉得比较。他用的词是，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好像感觉他会比较，能够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的。所以我会怀疑他从他的初中开始就谈恋爱，就开始有早恋，初中、高中、大学几乎没有断过，空窗期是不多的，空窗期不高的哈，就是可能谁接上来，大概差不多，他也就能够接着上去了。所以他到底？有选择性，有选择他真正要的人吗？他这地方考虑过吗？他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考虑的话呢？那么他今天来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在感情上的问题，对吧？是什么问题？你刚说了什么问题？你不那个案例没写，
为什么
就
离不
说
开这个人？
为什么这个男的就这么的这个样子，我还离不开他，对吧？所以他也离不开，因为。他其实并不是离不开这个人，而是离不开一段关系，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是一段关系，他一定要有关系在。那我们来看啊，就是你看他们家很奇怪哈，他明明有爸爸，可是呢，他妈妈却有9个男同学叫舅舅，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有9个舅舅，知道吧？啊，那9个都叫舅舅，然后呢？他有碰到有事情的时候，他妈妈会跟他讲说：“你挑3个舅舅谈一谈，挑3个舅舅谈一谈。”那我就觉得奇怪了，那他爸爸在哪里了？他为什么他妈妈不是说你跟爸爸谈一谈呢？他爸爸似乎也对他很好啊，早上会叫他起床啊，还会送他上下学啊，对吧？对吧？初中的时候，那为什么就不是爸爸？谈爸爸来谈呢，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地方可能等他恢复咨询的时候，可以去问哈。就是说，妈妈让他挑3个舅舅来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目标实在是太混淆了。那么，爸爸难道在家里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吗？爸爸毕竟是一个能挣钱养家的男人呀，对吧？哈，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他那些九个舅舅都是他妈妈的初中同学，初中同学开始到毕业以后发展其实是很悬殊的，因为有的人可能读中专，有人读高中，甚至有人没读。不像本科毕业的，大家可能水准比较差，比较接近。那九个男同学估计在班上也占掉好大一半了吧？在班上男同学里面，对吧？哈，但是却不是九个阿姨哦，是九个舅舅啊，哈。所以这个妈妈难道跟男性的交往比较好吗？虽然说妈妈也有很多男性的朋友，女性的朋友很多朋友，妈妈有很多朋友，对吧？哈。那么我有一种总是说不出的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各行各业的舅舅，他喜欢哪一款的？我会很好奇，他会挑哪一款的来聊，是吧？那这样的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他是如何去适应这些舅舅的？然后呢，是否这也是他很招人的原因？他很招人来搭讪他，是否也是他各种各样的人会搭讪他的原因？是否也是他总看不明白男人的原因？我现在的理想化是随便的，就九个人，或者是甚至其他的，对吧？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理想化的一个目标，一个人物在那个地方。他也许这个舅舅今天谈一次喜欢，妈妈说那再换下个舅舅吧。九个，我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你问了没有啊？就是他到底怎么跟这些人谈的？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哪一个舅舅？特别喜欢的那个是哪一个？有没有特别讨厌的那个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很重要，就是对于我们的内在的形象很重要，内部成像很重要哈。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就是，他说他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就告诉你九个舅舅的事情，他妈妈的事情，然后再来讲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人会搭讪他，包括司机跟师傅，是吧？甚至一天一周中7天都有人搭讪他。那么我觉得，这个似乎他的一开始在说的内容里面，就跟异性的关系很多。第一次的说话内容就充斥着他跟异性的关系，对吧？哈，甚至呢，至少在心理层面呢，这是一个很重点，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点。这是否也是他让他的男朋友不放心他的地方，对吧？他的男朋友很不放心他跟他朋友交往，对吧？一个女人容易被搭讪，说明什么？漂亮吗？身材好吗？一个女人容易被搭讪，说明什么？通常有异性缘的女人，她不一定是漂亮的。通常容易被搭讪的人，一定是比较容易亲近，散发的吸引力。异性缘，所谓的异性缘比较好，而且跟长相无关。但是有可能看起来是比较柔的，比较没有防备心的，脾气好的，重点是边界感比较弱的，有意无意的他可能去释放一些信号，他自己不知道的哈，或者是他会去回应对方，让对方感觉到不容易被拒绝。哎呀，讲好得手就有点太直白哈，确实是可能让人家感觉好得手哈。加上搭讪他的有司机跟师傅。我并不是说司机跟师傅这样的人不好，而是司机看人的眼光是最毒的，对吧？司机天天再来再去，谁可以谈话，谁不能谈话，司机是眼光最毒的，他比较会去分辨哪些人是不会拒绝我，哪些人是容易接近的。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就能够感受到，其实来访他可能就是很容易亲近，然后他其实边界感不强，甚至会释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回应的信号，这样子你也觉得他有魅力，对吧？哈，因为你说他，在咨询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有一个白皙的一个哈，那个背膀啊等等之类的，哈，散发的一种女性的一个魅力的一个部分。然后呢，你说他的那个谈话内容是松松垮垮的，哈，这个我也从你的案例里面的，因为你是逐次写的，我也感觉到那种松垮感，就是他。 他讲着讲着，他他他他他，然后那个梨蹄子就又跳到一边去了，就很没有一个主线那个部分。然后他跟你在咨询的当中，他会抽烟，抽两三根，对吧？抽两三根，虽然你对他抽烟的感觉没有太明显，好像他好像很江湖气，然后什么，你没有那个，就是他，你觉得他的抽烟的感觉蛮轻巧的，但是一节咨询60分钟，抽了三根烟，那几乎是烟不离手，可以这样讲吗？很大部分的时间拿着烟吧，你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咨询的时候，他点着烟，跟咨询的时候握着一杯咖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点类似？虽然两个等级可能差很多，有一种防御的感觉，还是一种补强自我的感觉。就是，首先，要吸烟的人呢，他可能有强烈的依赖心理，依赖心理，他靠着一根烟，他可能会比较有笃定，对吧？他会比较笃定，他会比较笃定。但对口欲期，这个 Rose 讲的口欲期是非常精神分析的一个部分哈。然后呢，他其实，当然那个烟的尼古丁呢是可以调节情绪的，调节焦虑感的，对吧？哈。但是从心理层面来讲，我们抽烟呢是把烟吸进肺里面去。让这个尼古丁跟我们的血液融合啊！我现在讲的是心理学方面的，就是让一个外界的某个东西跟自己的东西融合状态。有些人是非常痛恨二手烟，非常痛恨二手烟。好，有没有人特别痛恨二手烟？就是别人抽的烟，然后让你吸到，有没有人很讨厌？应该有很多人很讨厌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似乎借着一个空气的媒介，然后我跟这个人有一个连接了，对吧？很恶心的连接，就是他吐出来的东西居然到我的鼻身体里去了。那讲难听点，这跟接吻有什么两样？对吧？我们讲近一点讲，好，那这个来访者他会去抽一个烟，这个烟然后去跟自己的身体里面去做一个结合。其实这里面有一种是让自己跟外界的某个东西融合的状态。就类似于生命早期婴儿跟自己母亲体验的一种融合状态。好，如果说假设一个婴儿他从小能够拥有一个相对健康，而且那个适当挫败的一个成长环境的时候呢，那么他这种融合就会因为这个安全感而慢慢随着身心发展而慢慢的消退，就不需要这种融合。但是如果说他今天在成长中受到了过度的挫折的时候呢？他对这种融合渴望会很深，会残留在心中。那么把香烟吸到我们的肺中，让烟跟我们的血液凝结产生的这种兴奋感，其实象征着一种我们心中潜在的想要去跟过去体验这种全能感融合体验的一个愿望。好，是这样子。那当然，有人也会在很孤独的时候点上一根烟，对吧？好，那当然。孤独的时候点上一根烟呢，其实或者是焦虑的时候点上一根烟呢，是可以让我们增加一个就是短暂的一个客体，缺失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客体陪伴着我们。就像刚刚 Rose 讲的口欲的部分，好像吃的奶嘴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也能够让我们心目中很残留的跟我们很重要客体能够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愿望哈。所以当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过抽烟，当然抽烟对于女人来讲，跟男性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对一个女性来讲呢，她通常有时候是为了要表示对男权的抗议跟独立。我不清楚她是想要去对冲这种焦虑，还是说是想有一种她并不比男人差的这个部分。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去从她抽烟的这个后面的含义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哈。好，我们来看他的朋友，就是说他其实跟他妈妈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朋友。可是问题是说，你说他总是在关系中去满足他人，对吧？他虽然有，那么既然他有很多朋友，但是为什么他还要来咨询？他甚至有闺蜜无话不谈，他妈妈无话不谈，当然最后自有翻盘了哈，就是。 既然叫他为什么要来，那么是什么样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跟朋友聊天的，是朋友无法处理的吗？那么因为他在关系里面，他是一个习惯满足他人的人，对吧？那这样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讲只是一种掏空，他对外掏空，对吧？对外输出，因为你看都是听到别人打电话来说哦，心情很不好，想要找他抱怨，对吧？想要找他开解，他也自己说了，他说很奇怪，总是有人坐在我面前之后告诉我他考研的麻烦，他情感的麻烦，他就是那种很 open 的、很开放的，所以才会让人家就是就直接就会刚清这些苦水哈。所以真正他的苦水，有人能够接得住吗？他说了，他其实不太爱跟朋友讲，也不一定理解，所以。他是否只有在跟你的这种付费的关系里面，他才有权利表达，他不需要去满足你，因为他需要去满足他的朋友，他不需要满足你，他也不需要照顾你，因为你是收了他的钱的。所以咨询里面收费往往有这一段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让有一些讨好型的来访者在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很放得开来这样哈。好，那么。他在小学的时候呢，虽然说他有时候好像妈妈也会管他啊。听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数学考少差3分就跪1个半小时，对吧？哈。那么，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外公在照顾的，外公对他非常好，近乎一种偏爱的方式哈，能满足就满足。但是妈妈在他应该是5、6年级或初中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了，对吧？回到家里了，开始读初中了。妈妈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妈妈住院，他会跪在病房里面背英语，对吧？而且不仅对他这样，整个初中3年，他妈妈对他有严重的打骂跟精神虐待，好，甚至上精神虐待，因为妈妈动刀了呀，对吧？哈。然后，当然这个他说他跟他妈妈是无话不谈的，但是问他说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好，说跟他妈妈的无话不谈。但是接下来所有的形容妈妈的词，妈妈都像一个魔鬼，我觉得啦，动不动就坐在窗边的那张椅子，我就知道今天我完蛋，他要打我了，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打，对吧？哈，不管他干嘛都会被打。你还记得他初中曾经有不想读书的时候吗？然后找了其中选了几个舅舅来谈，对吧？他为什么初中不想读书？你有问过他吗？没有。我在想，是不是就是环境变得很厉害？因为你看哈，他说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外公家的时候呢，他脾气很坏，甚至会跟班上男同学发脾气，会掀桌子。后来但是到了初中以后，回到妈妈家了以后，男同学把他拽的领子往外拖，他都不会反抗，他就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在初中读书会开心吗？不想读书，或者是读书只是一个现象，它背后一定有原因的，所以我也不清楚，在那个时候他曾经要求过回去外公家住吗？或者他根本不会要求，为什么？因为他妈妈得到骨癌，他妈妈得到骨癌，你想想看，面对一个母亲的一个疾，都发了病危通知，死亡通知书，对吧？医院发了死亡通知书，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在面对自己这么重要的一个母亲，可能随时会死的情况之下，妈妈现在对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忍受吧。我即便回家看到妈妈要打我，我也不会跑。能够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愿意这样忍耐吗？为什么他的性格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吗？本来在外公家是无法无天的，对吧？是个公主，突然间回到家以后性格大变，就像个受虐儿童一样，在学校也受虐，在家里也被妈妈那样对待，妈妈都会动刀啊，干嘛的？好，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他这个外在事件，家里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他性格上的一个影响，对吗？然后他的外公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因为你在你的案例里面一下子讲外公，一下子讲爷爷，然后我又非常的混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探讨这背后的潜你自己的潜意识跟心理动力的一个感觉哈。 那后来我澄清哦，原来不管是爷爷跟外公都是妈妈的爸爸，就是外公。那么现在也发觉到来访的家族里面呢，爸爸这一方的家族是完全缺位的，完全缺位的。舞台上这个案例的舞台上，只有女方这里的舅舅、外公还有妈妈的九个男性朋友，九个舅舅，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是说疏离的问题而已，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就完全不，就爸爸这边的男性跟爸爸这边的家族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又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在案例里面却充满了男人，充满了男人，历任的、现任的男朋友、搭讪的男人啊，除了妈妈，没有什么其他女性。会听到一个小姨，我搞不清楚这小姨是谁哈，小姨是妈妈的朋友还是妈妈的妹妹？妈妈的朋友，好，所以。这些男性的环绕，他目前现在的男性的环绕，是否也是重复着早年的生活？这个我们要去看的，就又在重复一个早年的生活。然后你在案例中说，他2年前，有这个中度抑郁跟重度强迫的诊断，那这是他在2年前他的第一段上一段恋情。结束之后被诊断出来的哈，对，然后他说他离开了，搬开了前男友的家里，然后有3次车小事故啊，骑小电驴擦撞等等的，然后呢被他现在的男朋友找到了，他用了"找到"的词，是他用的还是你用的？他用的哈，这个词很有趣，被现男友找到了，就好像是一个沦落街头的小猫被找到。对吧？而且获得妥善的照顾，那其实就可以说明这个来访者他有很清晰的一个依附心态。我在依附一个人，谁找到我，我就是谁的了，是这种感觉这样子哈。而且她知道她男朋友有家室之后呢，她会觉得说，虽然我的思维很混乱，可是我会觉得我需要有这个人让自己更好一点。但是事实上，有这个人不可能会更好呀，哈。然后呢，对于前面那个男朋友，7年的男朋友，被那个男朋友就各种 PUA，各种贬低，各种从头到脚的数落不好，对吧？哈，她用了最后一丝的力量呢，离开了前男友。但是她离开了前男友，那个时候已经是灯尽油枯了，进入了一种危解离，所以他才会发生连续发生那些交通小事故，甚至明明看到对方的车子都停下来了，自己的车子还是撞上去，是吧？哈，他那么这是一种危解离的状态，他当时其实自体几乎已经快崩解了，他的情绪陷入一种抑郁，陷入一种黑不见底的一个深海里面。那当时他曾经诊断为重度强迫，对吧？哈，抑郁是可能的。诊断为重度强迫，因为我不清楚他的重度强迫的症状反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强迫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防卫？这个强迫这种防卫他自己崩解的一种手段。有时候症状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医生哈。就是我们遇见重大创伤的时候呢，每个人表现呢，虽然不一样，每个人面对重大就更像他可能就危解离，对吧？哈，但是每个人他在重复的，就是比如说今年、后年，他主要碰到重大创伤，他可能会发生的那个状态是很接近的，他所临床表现会很接近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去仔细的讨论他当时那种感觉，以为了去预防他将来再去碰到其他创伤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前预防的途径，啊，这个就是要让他先知道的哈。然后呢，他说他自己觉得，为什么就是你的督导问题，而不是他的问题，他来的问题。说明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有毒，不好，还离不开他，而且还不想离开，对吧？那么这个来访者他缺乏让自己过好的能力，他缺乏这个能力。前男友呢，就是那个7年的前男友，既是支撑他的自体客体，又是掏空他自我的客体。他跟前男友在一起，几乎是说 丧失了沟通能力，对吧？他说跟前男友丧失了沟通能力，然后呢，但是他在工作上是凭着一个强迫的本能，你看他做事情是强迫性很强的。考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强迫自己学习，一定要从最底面的。他在学习，在工作上，他有种强迫的一个状态，哈，他凭本能力量，就这个东西其实是补偿了他那个情绪上抑郁的部分，也补偿了他自体的崩解的部分，这样子。那么，就像他跟他的母亲相处也是这样子，他的前男友，甚至现男友。跟他的母亲三个人都一样，他反过来要喂养这三个人，他要喂养这三个人，成为这三个人的俘虏，就让我想起这个所谓的被嫌弃的松子，你知道吧？明明他是一个有工作能力、可以自立生活的人，可是，在情感上面却像个兔丝花，就在不同人的身上重演着相同的戏码。他现在又在重复，当然他我看到咨询的后半段，大概在14次、15次、16次的时候有一些变化了，他稍微能够看明白跟这个男人的部分，但是这个男人一样是重蹈覆辙，只是他清醒的早一点，他不用让到自己支离破碎的时候才离开。其实前男友他是被分手的呀，是前男友已经都交往的男女朋友才跟他提分手，他还不知道。对吧？他还尝试着挽回，他自己被分手了还不知道，好，就这个部分哈。然后你说他逃离家，事实上是男朋友提分手，他几乎讲坦白点是被轰出来的呀，分手轰出来的呀，哈。所以这个他自己要了解这个。然后他跟前男友7年的分手结束之后呢，出来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被照顾的样子。然后呢，他说。这个现男友带他去看房子，然后带他去吃饭，带他去吃饭这个词也很有照顾的味道，也很有上对下的味道，对吧？好，就是他刚讲的，我的现男友找到了我，对吧？好，然后呢，其实他是希望自己被捡到的，像一只流浪猫、流浪狗一样被捡到，那样的状态会吸引一个保护欲望的男性的靠近，所以这个男人会跟他讲说，你总是很不乖哦，你很不乖哦。那我们在讲你很不乖，其实讲的是对孩子或对小狗的话，对吧？啊，对小宠物，就所以一开始就注定了他跟他的现男友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对等的。首先是来访者先把自己矮化或弱化，先矮化，然后把对方给抬高了这个部分，好，然后呢？就是，当然他现在选择继续跟这个前男友继续下去，他有很多合理化的理由，意思说我不遇上他也会遇上其他人，就好像他就不应该遇到好人一样，对吧？哈，那么他几乎没有能力去选择对象，他完全看老天爷怎么对待他了哈。情感就很像风筝一样哈，谁抓到线头，谁就可以掌握它。但是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爱吗？他知道吗？是吧？然后似乎这里提了一个千古很我提了一个很千古疑惑的问题，就到底什么是爱？到底这个来访他到底要什么？如果这些男人是这样的亏待他前男友跟现男友，现男友的已婚身份，而且他一生气，他每次一发脾气，问说你就是对他有家事情，提出疑问，她男朋友还先生气呢，对吧？哈，那么就这些人如此亏待他，他。却没有能力离开，那么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度吗？即使那个温度都一点都不合适吗？对吧？哈，就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北极，那个零下70度，也有人在住。那上面打评的人，公评就有说，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干嘛干嘛干嘛？对哈，那这来访者他为什么不离开？就是，那么我觉得他对他男朋友的那个观感，就是形容的那个观感呢？会有一些波动，有时候会说啊，对方很说话很伤人，口不择言，脾气上来对自己很差。有时候会觉得男人啊，交际手腕很好啊，很灵活呀，等等啊，很欣赏男友的为人呀哈。但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现男友是个已婚男人， 所有的好都不属于你，对吗？他在别人的位置上做着自己的梦，对，他的别，在他的老伯位置上面做自己的梦。那么，如果他只在消耗自己哦。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么就跟他讲，等你把问题解决了再回来找我，对吗？等你，我不是不跟你在一起，等你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你不要让我在一个被小三的位置上。而且她后来跟她男朋友在最后一次里16次提到，就说跟男朋友谈一年的期限，让她男朋友一年的期限。好，那如果是我，那一年你不要来找我，一年后你再来，一年以后我也不等我可以把一年保留给你，但是一年之内你没找好，没处理好，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一年以后你再来找我。一年以后你不来找我，我就放弃。他办不到这一点，但是他自己也说了，男朋友说给他一年的期限像是死缓，他都知道这是死缓了呀，因为他也知道一年之后这男人愿不愿意跟他交往的可能性其实很低的，会真的为了他抛家弃子很低的，这只是这个男人的缓兵之计，对吧？那么你看，你有你在北京陪他，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他何乐不为呢？那么来访者说的迟缓，其实只是放自己一马，他给自己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因为来访他没有离开的能力，他觉得好吧，那等一年吧，他至少心里稍微平一点了，给自己一个借口交代了，但实际上一点都不是交代，对吧？好，就这个地方是有非常多的矛盾的部分。然后他96年生的嘛，他当然，他高中的时候，高考的时候有个大病，就是错过了一个考试哈。当然，我们这要考虑到他的高中大病无法正常的高考，导致他复读了2年哦，复读2年，这些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说是否有他无法离家，潜意识
有
借
心
由
好
考试
友，
失利来延后离家的可能呢？有没有这个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那么。就算他今天朋友多，也不能够是他独立的象征，也不是他独立的象征。好，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就是说，当然他在前面的两段感情是正常的，哈，初中跟高中那两段感情是正常的。为什么正常？因为他那个时候住在家里，他家里可能还有可以靠。那么，她对男友的依赖不会那么强，所以她不会让自己无底线的沉沦下去。但是到了大学，离家读书，甚至开始跟前男友同居的时候，就进入一个她一种必须依赖对方的一个融合状态。她为了关系，为了妥协，她一步一步的失去自己的领地，对吧？一个人没有领地的人呢，是不会让对手尊敬你的，对吧？那么。她的前男友对她的贬低，应该是一步一步加剧的，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贬低她的。那么她的现男友也一样，他说了，我跟他交往前半年，他还挺好的哈，会夸对我的工作、人品、什么什么都会夸我。啊，现在不是了，现在没有了，对吧？哈，那么现在甚至还会吼他说叫他去死，对吧？那么。这两个相同的一个进程，都是由从开始对他的好，但慢慢开始在贬低他，他发现了嘛？他发现了这个节奏了嘛？这样的一个循环了吗？对吧？那么他没有办法捍卫自己，跟前男友没有办法捍卫自己，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尊严，守住自己的领地，然后被劈腿、被分手、被扫地出门。然后在现在这里的现在现男友这边，他情绪丧失，他说他丧失了情绪。该生气不知道要生气，他失去了生气的能力了。因为当他提出抗议的时候，男朋友比他更振振有词，嫌他找麻烦，嫌他惹事，是吧？一直到最后第16次的时候，他开始不在意了，回到家了，记得是回到家，回到妈妈身边的时候，开始跟男朋友讲说："你结婚的事情对伤害我等等。"哎，男朋友反而不生气了。你有没有觉得是哪里不对劲吗？为什么突然这次男朋友不生气了？本来她稍微谈一下，男朋友都生气了。为什么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她回家啊，可能是在微信上跟她男朋友说，睡觉前说完，直接就放旁边不看了。就没想到隔天早上起来，她男朋友居然没生气。你有考虑到为什么吗？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回到家了，他妈妈在身边，他又有一个人可以靠。所以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非常，他的口吻是非常的坚定的，没有怯怯的等等的。所以她的男朋友，对，她有底气了，所以她男朋友反而就说不敢生气了。她男朋友可以从语气中看到这个人的坚定，对吧？所以她一直需要一个人靠的，没有妈妈靠男朋友，回到家靠妈妈，要靠山吃山，对吧？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是，虽然工作归工作，工作是她的一个防御，她工作的嘛，但是她工作也有很大的问题，她。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吗？他在工作里面能够耐受那些挫败吗？他如果每年都换一个工作，我觉得工作能力再好，可能都会有问题。啊，这个是他可能要注意的部分，这样子。好，看一下，对。你说他曾经在，他有四次的自残，对吧？他有四次的自残，第一次是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后面这次是跟现男友，那中间两次呢？
有
也
些
是跟
好
现男
友，
友呢？没问为什么？所以他跟他现男友自残了三次哦，对吧？一个女人如果用伤害自己或用自杀来表态的时候，这段感情几乎就没什么希望。真的，这个我很大胆的讲，就除非你已经结婚了，除非你已经结婚了，那个你老公怕你死是有很多我们婚姻义务的问题。但如果说今天只是男女朋友，你但凡用自残、自杀的方式来威胁对方的时候，你们这段感情几乎就没有什么希望，别人不会再去要跟你真正往下走，因为太可怕了，人家怎么承担你？动不动就拿刀子，他们家有奇怪的家族习惯，就是拿刀子，他爷爷拿刀子，他妈妈拿刀子，他现在也拿刀子。对吧？他爷爷在跟这几个跟他自己的舅舅在有纷争的时候会动刀啊，对吧？他妈妈动不动也要动刀啊，还有他自己也在动刀，是吧？他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他的独立只在经济上，那这就是一个防御。他在情感上是没有独立能力的，完全没有独立能力。而且我还要讲一句，就是他外公是一个很变态的父亲哈，怎么会用针？去扎这个脱光女儿、脱光衣服女人呢的女儿呢？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哪里心理有问题啊？都拿针扎着，就我们今天如果很恨的话，我今天是啪啪啪啪打两下，拿针扎还得去控制地方跟控制手力耶，对吧？这是一个多奇怪，就看到好像用那个满清十大酷刑一样那种感觉，就有一种虐待狂的那个味道哈。那么他的妈妈曾经跟来访讲说啊，因为你是女孩，所以你爸爸并不喜欢你，对吧？那么其实我觉得妈妈只是投射了自己的感觉，因为外公宁可让不爱读书的舅舅去升学，也不让妈妈读。那么只因为妈妈是个女孩，然后妈妈现在又把这个魔咒呢又施在来访身上。虽然当时来访也说了，哎呀，我不在意哈。但是这个事情的影响力其实是深深的发挥作用的，深深的发挥作用的啊。然后那个来访总会自己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等得起啊，病人等不起啊，所以妈妈先照顾病人是应该的，对吧？”我觉得小时候那他也提过，他曾经被妈妈妈被一个小护士扎针扎了十几次还打不了针，可是他妈妈就会去很细心的去呵护另外一个小病患，对吧？好，我觉得他小时候应该藏在这样的埋怨跟委屈当中，妈妈更在乎病人而忽略他。他小时候也问过妈妈说：“你为什么抱其他的孩子不抱我？”对吧？那这些证据就很清晰了，因为这件事情会被他现在想起来拿出来说，就表示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的，没有处理，还没有处理过的情绪，终究要寻得出口的，因为他当时一定是充满了埋怨跟委屈。妈妈更在意别人，更在意他自己的工作等等，而且他妈妈总在道歉，他妈妈打了他就道歉，打了他就道歉，到现在还在去道歉当年来访者不记得的那些事情。那妈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就打完就道歉，道歉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道歉你就可以为自己的为，在女人的面前随便任何做嘛，对吧？哈，我觉得一个人哈，受虐人格的形成呢，常常是在于被惩罚之后获得的补偿跟温柔，往往是那份温柔，往往因为他今天很缺乏妈妈对他的那种很温柔，因为妈妈总对别的小孩好呀，妈妈是一个护士长嘛，对吧？哈。妈妈在打他之后，会对他道歉，这个道歉一定是很温柔的，好，然后很亲密的，所以他妈妈狠狠的打完，再来跟他温暖的道歉，仿佛是个奖赏一样，而且这中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变态的亲密感觉，一种很变态的亲密感觉，那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人的受虐的状态。那么，是否她跟她的前男友，是否她跟她的现男友之间也会有这个情况？你看她的做的梦，都会梦见她的男朋友要打她，她等等之类的。这个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打了哈，就要去了解这来访在情感中间有没有受虐的行，不是受虐行为哦，而是受虐情感，有没有受虐情感的部分，就是好像把自己弄得很可怜，然后惹你生气。让你暴怒，让你来说我怎样，然后最后你再来跟我安慰我，就是讨好我，有没有这个部分？我们要去感，去理解这个部分，好，这样子。好，然后我觉得我这边评估啊，当然妈妈当时生病，因为骨癌嘛，骨癌会让一个人的怎么讲，性情会发生大变。但是他如果没有根基在，他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几乎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对吧？脾气，他妈妈跟外公都让我感觉到人格上的一个精神病性的部分。拿刀这个行为已经成为家族习惯了哈，外公妈妈来访都拿刀，来访自己发现了吗？他发现了吗？没发现。我们穷极一生呢，就想要摆脱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但是总是在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自己活成了妈妈那个样子。要去点醒她，她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对吧？哈。然后，我看一下哈，还有，就是说她的妈妈呢，真的是我不知道后来现在怎么样了，就是病好了以后啊，至少高中、初中那3年对来访者有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就妈妈，她不仅把来访者当成她自己一个悲哀的命运的共同体，然后把来访卷进去，妈妈跟自己的爸爸，也就是外公中的纠缠，对吧？好，妈妈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外公连接，但是其实外公也把来访者当成筹码，把来访者当成中间，成为一个牺牲品。好，然后呢，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母亲，我不会让我自己的女儿去搅和在我的成人世界里面，不会的。但是她妈妈跟她外公都把她搅和在他们中间的关系里面，成为一个中间的处理人，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两边为难。当这个来访者说"我不要管了，你以后你外公的事情你不要找我"，等等等等的，对吧？哈，我跟外公不联系，我不要联系，他把我的狗给丢了，对吧？然后妈妈还会埋怨说你很凉薄，妈妈反过来埋怨你很凉薄，然后爸爸还那个外公说连你都不管我，就是他今天好了，两边都被埋怨了，是吧？其实他本来就没有那个义务要去照顾我的上一代呀，那你们俩这事情你们俩自己去处理了，对吧？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会觉得这来访者很难活的。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子，很难很难活出一个自己的样子。看一下，好，还有什么没有？他之前的工作是在互联网，对吧？互联网这个大公司，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知道王丽？既然那个互联网。
应该最近这一次应该就是那个做管理做不下去了，就是累得半死不活的，然后他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胜任，其他没聊过。
是， 所以就是说，对于他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很容易进入到一个位置里面去，他会进入到一个位置，不一定合适他。他，所以我是怎么说他会换工作，因为他看不清楚，他看不清楚自己合适什么，或看不清楚跟那别人看他那种拼命三郎的工作方式，当然会拱你的让你做呀。可是他现在很重要的是他对他自己的理解。他自己理解他到底在哪里，他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能适合什么的，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是自我探索的部分，应该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你刚才讲还对你是不应该替他传话的，你不应该替找他妈妈来聊，因为他想让你跟他妈妈说，我跟妈妈的关系不像妈妈想的那么好，对吧？对，你没有同意，这是很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同意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同意替他讲了，你同意把他妈妈找来了，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吗？你就会重复了他跟他外公妈妈的三角关系，是不是？妈妈的事情不讲，叫你讲；外公的事情不讲，叫他讲。哈。他现在自己跟妈妈自己不讲，叫你讲，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样都叫边界不清。那既然你今天跟你妈妈是有这样的问题，你都成年，今年28了，你自己说吧，你自己说吧，哈，只有自己说出的事情才是一个真正属于他的独立的一个部分，这样。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收获很多，谢谢王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好吧？哈，怎样才能够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当然是一个自我的认识吧。你看，我们刚讲了很多原生家庭对于这个来访的影响，对吧？那一个人如何能够真正切割这个部分，并不是说我们对原生家庭要抛开，不是的，我们要去真正做到一个独立的一个。对吧？独立的一个就是需求。我今天需求在哪里？首先，先从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需求在哪里？她到底要这个男朋友的什么东西？而且很可能，很可能，很可能哦，这男朋友如果真的要娶她，她还不要了，你相不相信？这男朋友如果真的就要跟他老婆离婚，反过来娶她，我跟你讲，这男的可能就不好了，因为他有个受虐的东西在。他不能够让自己处在好的状况啊，这可能是将来我们要去注意的。就是我只能够在一种渴求的、得不到的、缺憾的状态里面。我一旦有了太多这种情形，很多女人在她打赢了小三转正以后，她不要了，她就不要那个位置了，就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去注意这个那个，她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后续发展。好，那我们就这样哈，今天好，拜拜，王丽，拜拜，好，再见。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